提阿非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曾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伊丽莎白，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义，没有可指摘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伊丽莎白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祀的职分，照祭祀的规矩勤谦，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求神保守他的话语，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来开始我们的聚会。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看到大家哈。好，谢谢谢谢。我也是刚从那个南美洲那个地方回来，那么回来以后呢，就因为到那边去做一个短宣就很累了，结果就累坏了，有两三天的时间要躺在床上休息。那还是回来，还感谢主啊，今天又在大家的当中跟大家一同的来思想神的话语。那么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让我们能够来到这个地方自由的来敬拜，今天又听到弟兄姐妹的见证，能够把感恩归给你。主啊，你真的配得一切的荣耀，我们愿意在这个时候继续的用听道来敬拜，求真理的灵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光照我们，以致我们能够进入真理。主啊，我们就把今天的听道交托给你，求你亲自的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有一个敞开受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主啊，坚固我们的信心，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还是要一下啊，今天要跟大家思想的一个题目呢就是恐惧与勇敢啊，恐惧与勇敢。那么我们先来读一读那个圣经啊，这个是记载在路加福音十二章第一到十二节啊，请我们大家一同来念啊。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的献答，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嚣，就是假冒为善，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附耳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的，我实在告诉你们，真要怕他。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银子吗？但在上帝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我要告诉你们，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不认他。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么分数，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啊，今天我们就是从这个经文来看恐惧与勇敢。我记得有一次我回家的时候，两只手都拿着袋子，突然之间觉得这个脖子这个地方啊，哇，很疼痛，不知道什么事，我就把那个东西放下，把手一抓，抓到那个脖子那边游一游，以后发觉哎，突然之间有一些东西掉了，哇，那个时候好像突然之间有一种那个电啊，这个从我的头这里一通过全身，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那个时候有一种很害怕的感觉，是从心里面害怕出来的。那我往地一看，结果是一只黄蜂，哦，原来那只黄蜂在我的脖子里面挣了一下，哇，那个时候一上面不知是什么已经害怕了，突然挣一下的时候好像出电一样，哇，整个人那种的感觉啊，就是哇，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很害怕的感觉啊。我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被黄蜂蒸过啊？还有，也有啊，后面还有一些姐妹，哇，那多人被蒸过，那我也没有得罪他，他就飞到我后面来蒸我一下，很奇怪的事情。可是那个时候我感觉到，哇，什么叫做恐惧？突然来的，你不知道有突击你的事情，你就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你就这样子受伤害了。所以我在反省的时候，我就哇，这你这样子蒸其实也不是很严重，不过突然是在你的后边，在你不为意的时候这样子蒸你的话呢，你会有一个惊吓，而且这种的恐惧，你是这个问题是从哪里来的？这样子我发觉人生其实有蛮多的恐惧的啊，很多的恐惧。刚刚萨提姐妹又提到我们美国的经济不好，现在全球的经济都不好啊，因为中国大陆现在也受到很大的影响，我到了南美洲他们的经济也受影响啊，他们做那个虾肠，现在那个虾那个价钱呢已经降了很多，因为美国人不买他们的虾了，所以那个价钱也降得很低，所以整个地球的那个经济都受到影响，不单是在美国，在中国，在南美洲，哪一个地方都是一样。所以我们就有一种恐惧，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工作会失去呢？就影响到我们的经济了，我们的需要呢？我们都有这种的恐惧的。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下一个啊，再下一个。我们来看呢，第一到第三节里面呢，这在耶稣开讲的时候就提到，我们要对于真理呢，我们要忠心。那么你发觉耶稣开讲的时候，有多少人来听他讲道？两三十人这样子，几万人的讲道。耶稣讲道的时候是很有能力的，你看他不用麦，他不用这个麦，这样子讲，就两三个人都听了他讲道。那个声音是非常大的哈，好像耶稣本身有一个麦在他的喉咙里面。他讲到的时候，几万人啊聚集呀，急着，而且变成一种很糟糕的情况，有欠打的情况。你看，大家都争着要跑到前面去听耶稣讲道。可是耶稣开讲的时候呢，他是怎么样呢？他先对自己的门徒说话，不是单单对万人讲道，而且他先对着这个门徒说。他一讲的时候呢，就要针对什么呢？他就是讲到关于法利赛人跟那个文士。当他讲到法利赛人文士的时候，一般来说在犹太人当时的环境里面，他们是宗教的领袖，非常受到尊重的，所以当他们跑到外面的时候呢，大家都可以向他们敬礼的，大家看到他们都要跟他们打一个招呼的啊。那刚刚你们一出来又跟蓝牧师打招呼，那我也觉得很 on 了啊，真的不配。不过你就可以知道，哦，原来那些人一进来的时候，大家都要肃然起敬的来站起来，要跟他打一个招呼，跟他说你好吗？ 都会很尊重他们的，而且这个也是他们一种的喜乐啊，他们很愿意在人的面前得到尊荣。可是耶稣就在这个时候呢，就指出他们的问题来说，这些人是什么人呢？表面上是领袖，表面上是宗教非常虔诚的人，表面上是在宗教方面是前卫的，是带领的，可是呢，他们却是假冒为善的人。所以耶稣呢，在那么多人的面前一开讲的时候，先针对的是那种所谓宗教热诚、宗教的领袖的人，先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学这种假冒为善的人。啊，这里呢有讲到呢，掩盖的事啊，隐藏的事啊，在内室里面说话的时候的事啊。可是呢，这些的事情呢，你不要以为没有人知道，神都知道，而且呢，神要把这些隐藏的事情要把它完全的显明出来。没有一件的隐秘的事情呢是不被知道的。所以这个假冒的事情呢，到最后是怎么样，也会把它表明出来，揭露出来。所以不要以为盖着一个外面的一个羊皮啊，哈，就不知道里面原来是狼。你不要以为这样。所以耶稣一开始的时候就指出他们的问题来，你不要学校这种法利赛色文士色的那一种的宗教的生命，不要学习他们。这个就是耶稣警戒门徒，告诉他们说，当你们在跟随我的时候，要学习真理的时候，要明白真理的时候，就不要学他们的那一套假冒为善的那一套，这是对于真理不忠心的那一套。这个就是耶稣明明的向门徒特别要指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要学一个功课，就是说不要学习讲一套做一套啊，你们都会讲，我们都知道，对不对？可是耶稣明讲，就是说他很看重这个事情。今天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就是耶稣的门徒，所以耶稣对门徒说话，也是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同样的话。在讲道以前，先跟门徒，先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说，不要做讲一套然后又做另外一套的人，就好像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一样。你知道在希腊假冒为善的原文啊，这个英文是 hypocrite 这个字的原文啊，在希腊文的里面啊，其实就是说一个演员他在扮演别人啊，所以好像做戏一样啊，做戏的时候呢，他就不再是自己。以前他们在台上演戏的时候呢，他们是用一个面具啊，用一个面具挂在自己的面上，然后呢就开始演别人 的一种表现。所以呢，这个就是扮演的时候呢，就应用在那个假冒为善的意思里面。所以意思说，我们做人要真诚，我们本身是谁，我们就要表现我们是谁，不要把自己隐藏，好像我们要在人的面前要讨好别人，要谄媚别人，要拍人家马屁，不要做这种人，不要做假的人。就法利赛人文士的问题，就是他们很喜欢告诉人家应该怎么做，因为他们已经很懂上帝的律法，他们会花很多的时间去研究上帝的话，然后呢他们就会教导别人，在教导的当中就会告诉人家你应该这样做，不可以那样做，然后又加了很多人的遗传，这种是出于人的。可是呢，他们却一个指头都不动，却把难担的担子，自己都不能做，自己也不愿意做的事情呢，就挂在别人的身上，要人家去做，人家去担。所以耶稣说不要做这种人。今天我们也因为有了人生的经验啊，我们也看得多了啊，阅历广了，所以很容易就怎么样啊，我们都懂很多了。甚至如果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自己有读经，有听到，我们也学了很多道理了。 对于真理方面我们也有一定的这个水平了，不是说无力无图啊，对神一点都不认识，对神的话语也不通，我们都知道，我们也通达了。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口里面挂着神的话，我们会说真理，到了一个地步呢，我们怎么样，我们只是在讲的那个水平上我们会讲，可是呢当我们要真正实行出来的时候呢，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怎么样退缩了，我们说你应该怎么样做，他应该怎么样做，怎么样不可以做，怎么样怎么怎么，可是到最后要到自己的时候呢，自己就不做。所以耶稣就警戒门徒说，我们不要做这种文士师的法利赛色的人，我们不要做这种人啊！这个就是耶稣先提醒，你要来跟随我，你要听道吗？你要听真理吗？你就不要说那种单单光讲不会做的人，法利赛人、文士，不要做这种人。所以现在我们来教会，不单是要敬拜神、亲近神，我们要来寻道，我们要来寻找真理，真理就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的就是上帝的真理，耶稣就是真理。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的心跟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是配合的，是一致的，不要把它们分开。所以我们常常要警醒，当我从神那里领受了一个真理的亮光的时候呢，我就要怎么样，好的在今天就要把它实践出来，不要等到明天，等到后天，大后天有机会我就要实行出来。我曾经也跟大家讲过，就是我在神学院灵修，早上灵修在图书馆的时候灵修，神就给我一个真理，就是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对不对？那当我一听到这个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就告诉神说，谢谢你今天给我这个真理，我就学这个真理。结果一出门口就看到老师母，他就来找我，老牧师，你可这个是他老红班，你可不可以教我开车啊？还有我没有车，你可不可以借车给我用？那我一听到，哎，神就有学这个功课，施比受更为有福。本来不借的，现在要借了，因为要学这个功课嘛，立刻就要应用了。一出门口就看到老师母再来找我啊，要我花时间给他，要教他开车，还要用我的车子啊。所以我想，好啊，既然神要我学这个功课，我就立刻用了。所以就是说，当我们知道了真理以后呢，你就今天就要应用出来，你不要等结果老师母就嫁给我了啊。长话短说了，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实践真理的话，你就得到神的祝福，你就得到真理的那种益处啊。所以你要听上帝给你的真理，听上帝的话，不要好像法利赛人文士懂得很多的真理，而且是明白的，不是单单知道也明白的，却故意的不遵行，故意的还要把那个担子加给人家，自己一点都不挑，这个是不讨耶稣喜悦的。所以说那么多人来要听真道，你们要学一个精神，就是不要做一些光听道不行道的人。今天我们是属神的门徒，我们要学这个功课，不要在他们的身上犯同样的错误，被人挂一个名说我们是假冒为善，不要这个，我们不要戴一个面具，我们就是我们，我们是真实的，我们是真正的一个人，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要表现我们就是基督徒，是不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记住忠于真理。林肯当他在当律师的时候呢，有一个客人来找他说，哎呀，我有这个案件，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帮我打官司。他就说，请你告诉我你的案件。他就一五一十的把整个历史说出来，说完了以后，那林肯听到了，哇，他说，对不起，我不能够帮你打这个官司。他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说，因为你是错的，对方是对的，我怎么样可以帮你打官司呢？那个客人就回答他一句话说，哎呀，这个不是你的事啊，我给你钱你就要帮我打官司啊。那个林肯就回答说，当然不是这样，你说这个不是我的事，这个正是我的事，因为我不会唯物错误的，我不会帮一些错误的人来打官司的，这个正是我的事。这个人听到就觉得很惊讶，哎，为什么这个人是这样子的，我给钱啊，我有钱给你啊，你要多少？他说，不是多少的问题，就算你把你的身家给我，我也不帮你打这个官司，因为我的事情是要站在真理的那一边，要站在正义的那一边，要有原则的 来做我的律师。今天我们做人也是这样，我们做事做工也是这样，我们有自己的立场，我们有自己的原则，我们是站在真理的那一边，我们不讲别人要喜欢听的话，我们不为钱，我们不为利，我们是为着耶稣，我们是为着真理，因为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你是不是跟随耶稣的人？那你跟随耶稣，你的眼睛要定睛在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那一位主，那我们就走这一条真理的道路，我们要站稳我们的脚步，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是跟随耶稣的人吗？那么你就要好好的去跟随耶稣，不要跟这个世界，不要跟钱走，不要向钱走，不要把自己卖给钱，不要把自己出卖了，因为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耶稣就是真理。所以如果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有什么是失去了原则的啊，违背了真理的，你要回头，你要回头，在工作的里面，在家的里面，在社会的里面，有什么你觉得这个是你违背了良心，这个有做不对的地方，就是跟耶稣的真理是相悖的，你要回来，你要求主帮助你，你要求主赦免你，你要重新的再来。因为我们人有很多时候呢，就是讲关系，真理不真理就不讲，因为关系是最重要嘛。但不是这样的，我们要有爱有关系，可是也要有什么，有原则有真理。这样子的话，就好像耶稣说，我来了是要把真理还要把那个恩典啊要显明出来。那我们要学耶稣，两样都要有，可是不要单单为着关系我们就牺牲真理。你要记得，你站稳真理的话，主要恩待你，主要保守你的。我们来再看啊，第二呢，在第四到第五节里面，耶稣开讲了，就是对其他的人说哈、第四五节说，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所以耶稣已经称那些慕道友为朋友啊，耶稣是非常友善的啊，非常有爱的，就对那些众人说啊，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啊，唯有呢，又杀了身体又能够杀灵魂的，你们呢才要害怕啊。这里呢就给我们看见，我们当讲到惧怕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单单说哎呀我很怕人，因为可能人有某一种的力量，某一种的权柄，某一种的地位，可以伤害到我的，或者是伤害到我的利益的，那我们就很容易会怕人，我们会怕事。可是耶稣告诉我们，做人呢、对于这些事情我们不需要惧怕，对于这些人我们不需要惧怕，要怕的是谁呢？就是那位天上的这个天父，因为他有权柄能够杀身体，也能够怎么样啊？杀灵魂，把灵魂放在地狱里面永远受苦。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正确的惧怕与对象应该是神，不是人。今天你会不会怕人？如果有一个人，他是你的老板啊，他对你的这个职位啊还很有影响，可以帮你升职，或者是把你压下去啊，或者是加你的薪水啊，扣你的薪水啊，或者会给你很多的麻烦啊，或者给你很多方便，你怎么样回应他呢？可能是你的配偶，有时候是无理取闹的一个情况，你觉得哎呀这个不对，那我们要怎么样？我们一方面要有恩慈，可是另外一方面也有立场。有时候我们的配偶不一定说的对做的对的，那我们也不是要向他凶，可是我们总是有自己的立场。如果是神的心意，如果是真理的话呢，我就要站在真理那边，我就要站在神的那一边，不要因为我配偶、我的家人或者是我的亲戚，他们有某一种的看法、某一种的这个说话，那我就要按照他们的意思，却违背了上帝的真理。我们要注意这一点，所以不要怕谁啊，不要怕人。 不要怕，因为人的压力也是蛮大的啊，人的压力蛮大的啊。记得我以前在那个刚刚大学毕业以后啊，就准备要读神学了。那我妈妈听到这个消息很紧张，她就是知道我已经长大了，在美国了，也不在香港，所以她就打电话给我。以后呢，没有办法，她就用旁门来攻击啊，用旁门就是请我的叔叔啊，我的三叔，还有我的姨长啊，两方面来一起攻击。一个就打电话来跟我说，哎呀，你这个旧式的心智很伟大，去读神学要做传道非常好，可是你要考虑你的妈妈，然后要叔叔叔这样讲很多哈。可是我已经得到上帝的呼召了，上帝给我的旨意是要走这条道了。好了，这个就那个叔叔一直这样劝我，那就我也不听了，因为上帝既然有这个清楚的带领啊，没有接受。然后我的姨长也是同样的过来也跟我讲，然后三姨也是这样子啊，很有这个心的来看我，从香港啊飞过来美国，然后呢跟我坐下，然后很柔和的跟我说，哎呀，你要考虑你妈妈，你妈妈怎么样辛苦把你养到带到美国来供你读书，然后现在呢你已经毕业啦，那你要考虑你妈妈，你妈妈等你回去啊，要帮她来做生意啊，一同来合作嘛，那她花了那么多心血在你身上，你这样好像就没有理她的心啊，那这不行的。那讲了很多很多，那到最后说，我就谢谢你跟我讲，可是我是不能这样做，因为上帝给我有一个护照。然后我的表妹坐在旁边，就头就是这样子摇，她也是基督徒啊，她已经是信耶稣，她说，哇，你这样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妈妈说话，因为她通常我的姨都很有权柄，因为她很有钱啊，很有钱的是什么 million 啊，就是以前就是在网站上面有她的我姨长的名字的，很有钱的，像什么这些慈善机构啊，常常要捐很多钱呢，做首席的那种演大戏的那种，很厉害的嘛。但是现在就跟我这个人来谈，平常都没有的。所以你这样子怎么带我的啊？妈妈怎么可以这样带我妈妈？就是拒绝他呢？那他就很生气了。他说：“哎，我跟你讲了那么多，你都不听。可是我还是怎么样？我站稳这个神给我的护照，神给我的旨意。”那我不能够听人的话，所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跟我说，打电话、长途电话，甚至飞过来美国跟我讲，我还是要说上帝的旨意就是要成全的，不是人的。我很礼貌的跟他们讲，没有跟他们吵，可是他们也受不了，就是怎么讲你都不听，怎么讲你都不回头。可是如果是出于上帝的话，你就要站稳了；如果是神在你身上的旨意，你就要站稳。如果是真理的话，你就要站稳了。好，那么刚刚我们在看那节经文啊，上一个经文，所以在这个希伯来书从十二章，我们看十二章二十八、二十九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上帝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上帝，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什么？烈火。所以我们要明白上帝是慈爱的，因为是天父嘛。可是从另外一个观点，我们要了解我们的上帝是烈火，他要用很多的事情，用大能来震动所有可以震动的东西。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唯有不能震动的是上帝的国。所以我们现在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是不是为着我们的理想，为着钱，为着安全 security，或者是为着孩子，为着我们这一生的舒服，甚至有一些人求荣华富贵来过我们的一生，还是我们在寻求上帝的国？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的真理，这是我们的前线，这是我们应该看得准的，我们对准的生命。所以这里说不能震动的国，这怎么样啊？要感恩，而且要照上帝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服侍上帝。所以我们说我们是跟从真理的人，我们就要抓住不能震动的东西。什么是不能震动的？这是上帝的国是不能震动的。我们已经知道全球的经济已经搞到这样了，将来敌基督起来的话，他要应许这个世界说，我们要把这个这个经济搞起来啊，还要跟以色列呢，这个是有那个联盟啊，有签约要联盟的，就是好像 这个中心的问题就是以色列跟那个巴勒斯坦的关系很紧张，对不对？他就是处理政治的问题，要处理经济的问题，要成为人类的救主的。可是这个都是假的，将来敌基督的都要被消灭的。可是上帝告诉我们说，不能震动的是什么？这是上帝的国。今天我们要求的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一些东西就是生活的需要、钱的需要、安全的需要，上帝会加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持守真理的时候，就要持守那些不能震动的东西。这里给我们一个例子，就是不能震动的，就是上帝的国。真理是不会改的，永远不会改的。神的国也永远不能被震动。我们要持守的就是真正的生命，上帝的国，这是我们要持守的。我们要做一个守真理的人。所以这里呢，就告诉我们说，因为上帝是烈火，上帝要试验人的，所以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有一个纯正的心。我们对准上帝，我们的生命是要持守真理，我们要对准的就是上帝的国，是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跟随耶稣的一个盼望。你有没有这个盼望？你有没有这个盼望？我持守真理，我先求上帝的国、上帝的义，不能震动的国，我这定睛的来跟随耶稣。我不看别的，我不看人，我不怕人，我不看钱，我不怕，我没有钱，我什么都不怕，我只要定睛的来跟随那位真理的主，因为他才是永远不改变的。因为唯有他是真正的，我才能够站立得住。不要耽误钱，一定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基督徒。你在这个生命的里面不断的操练自己的话，你的生命都会成长，你就会成为一个很有平安喜乐的人，是真正的平安喜乐。不管环境怎么样在变，你还是站稳你的脚步，因为你站的是在一个磐石上，不是在沙土上。因为沙土呢，你是站不稳的。可是你站在耶稣这个磐石、这个真理上的话呢，你是不会倒的。我再说，你站在真理的上面，你是不会倒的。你相信这句话吗？所以要回头，不要再讨人的喜欢，不要再为钱，要为着真理、为着耶稣、为着神的国。你再看。曾经跳到另外一个啊，第四到第七节呢，不遭害啊，那个不怕遭害。第四到第七节呢，耶稣继续的说，那杀身体不能杀，不要怕他们啊，只是你们当怕的是谁啊？然后又说，但上帝的面前一个也不忘记了。特别是注意，耶稣说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银子吗？但在上帝的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人生的惧怕呢，其实只要我们知道明白上帝对我们的爱，那我们就可以从惧怕的里面得到释放。今天这里给我们说麻雀啊，五个麻雀卖两分银子，这当时他们就是一些穷人啊，就没有好的可以吃啊，没有牛羊可以吃的话啊，那就买麻雀来吃。那买麻雀来吃，在街市上卖的是两分银子，很少的，很少的钱。就是说这一些好像不值钱的动物，这些麻雀那么小，那么没有价值，可是在上帝的面前呢，还是怎么样啊，不会忘记的。那再说就是连头发都被数过了啊，头发都被数过了啊。我的头发比较少，比较好数啊，可能这位弟兄的头发比较多，比较难数，可是都被数过了，都被数过了啊。所以你知道，就是说那么细的东西我们都办不到，都数不过的，上帝都已经数过， 上帝都已经算了，所以我们就不要光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去算这个算那个，到最后还是算不过去，还是算不通，因为我们知道上帝已经算好了我们的一生，他已经知道我们的将来是怎么样，而且他是关爱我们的。这里说我们比麻雀还贵重呢，麻雀那么小，上帝没有忘记，头发那么多都已经被上帝数过了，难道我们不比头发更贵重吗？难道上帝只是做那个数头发的那个生意吗？那个 business 就是数头发吗？不是的，上帝不是在数头发，上帝意思告诉我们说，连那么小的事情，甚至我们不能办得到的事情，上帝都能够办到，而且上帝也是关心这个事情。所以何况是我们的生活，我们常常为了生活，为了生活，为了生活，我们就劳碌，我们就思虑烦扰。上帝说不要怕，我是特别是弟兄，我在这里跟弟兄讲话，因为姐妹呢比较容易对上帝开放，弟兄就是为着外面的世界啊，就是劳碌啊奔波，就对神呢就比较封闭啊。因为什么呢？就害怕，因为这个就是我的定位，我的人生的定位就是我在社会上的那个地位，那个价值，就是人怎么样看我。如果我有某一个地位的话，如果是老板，如果是那个supervisor 哈，我是做的这个做头的，那人家很尊重我，那我就很有身份了。那如果我赚很多钱，人家都嘲看来，哇，这个人很特别啊！你看他是看那个 BMW 的，他跟看平治汽车的，然后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价值啊，就放在人的眼光，人怎么样看我们？人就是以为钱，以为有物质，以为有财产，那就是很行了，很了不起了。不要这样看，不要怕，人家看得起你，瞧不起你都没有关系，最重要就是上帝看得起你，上帝看得起你，上帝看得起你，上帝看得起你。你只要站稳在真理的里面，你抓准的是上帝自己与主耶稣自己，好好去跟随主，主要把你抬举起来，你不要用人来把你抬举起来，不要用人的眼光，人可以随时把你抬高，也可以怎么样，随时把你压下来的。你不要看人，不要怕人，是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来，单单的依靠他。曾经在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台湾有一个地方被日本占领了，那有一个日本的警察，对于那个台湾的村民很凶，就是说你们这些基督徒如果不快来我的面前否认耶稣基督啊，不要再做基督徒的话，我要把你们全部干掉。哇，那个村民听到以后心中很害怕，晚上立刻开一个大会。那当时呢有一些人就说，哎呀，这样子我们就不能再做基督徒了，因为那个日本的警察真的很凶啊，我相信他一定会做他要说的话。所以大家听了以后心中就很害怕了啊，因为没命嘛，对不对？如果你再继续要做基督徒的话就没命了。因为他就告诉那些人说，如果你们要承认是基督徒，就把你们的手脚绑起来，把一个大石挂在你们的身上，从一个高高的桥上掉到那个极楼的河水里面，把你们淹死。他们一想到这个就很害怕，所以呢好像在那个时候大家的心都软下来了，哎呀，就不能再做基督徒，不敢承认是跟随主的。突然有一个小孩子就举手站起来说，哎呀，各位，你不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吗？你不记得主耶稣曾经说过，那个又杀身体又能够杀灵魂的那个这是天父，我们正要怕吗？大不了就是我们承认自己的基督徒就死了，身体死了以后我们就到耶稣那里去享乐了，永远的享福了。那那些人听到也觉得，哎，很有道理，这个小孩子居然把耶稣的话搬出来说了。所以大家想一想后就开始举手投票，要不要做基督徒了， 结果大家全票都是说我们继续要承认是基督徒。好了，那大家也这个继续在祷告。那个日本警察他那个时候好像很高兴一样，看你们这是死定了，这一次要把你们每一个都把他干掉。那么他就是在早上呢就跑到那个河里面去，因为他很喜欢钓鱼的，他跑到河里面就钓鱼。结果钓鱼的时候那个河流的流水很急的啊，有一个大树干突然之间就流到他的身边，把他的腿一敲敲断了。敲断以后呢这里一直跟着这个河水流了，因为这个河水很急嘛。结果呢这个人就淹死了。哎呀，淹死以后那个有一个信差知道这个消息，立刻跑到那些基督徒当中，当时他们还在祷告，他就告诉那些基督徒说，那个本来要把你们弄死的那个日本警察现在已经淹死了。所以我们不要害怕，当我们在神的面前站稳自己的脚步，在人的面前承认我们是基督徒，上帝会为我们开路的。因为麻雀虽然不是很贵重，可是上帝尚且纪念，头发那么难数，上帝都能数过，何况我们比麻雀比头发更贵重呢？上帝会看顾我们的生活，看重我们的生命的。我们的责任只是站稳真理就是了，我们不需要为自己担忧这个担忧那个，算这个算那个。所以弟兄啊，你要站起来，我在这里特别的提弟兄一定要站起来，因为你在家里面应该有一个带头的作用。你在家里面你要先站稳你的脚步。我现在到不同的教会讲，那我都觉得弟兄真是在后边不行，弟兄一定要起来。都是姐妹们已经好像通了，已经明了，那弟兄跑到哪里去呢？心在外面，不在神那里，不在真理那里。弟兄要起来，弟兄不要再笑，我在主的面前我要坚决的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基督徒，我要站起来，我要成为一个真正持守真理的人，有原则的人。所以弟兄要起来，弟兄要一定要起来。我在这里很郑重的告诉弟兄，那姐妹我也同样的鼓励，可是姐妹比我们优先啊，这个是我们这个落后的啊，这是我们落后。所以弟兄要起来，一定要起来。你要对主讲，主你帮助我做一个你所喜悦的，一个有原则的持守真理的人。所以第四的八到十二节里面就告诉我们要勇敢的信靠那勇敢的信靠了，在这里说，耶稣说，我要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只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要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只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不认他。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以得赦免；唯独蛇毒圣灵的，总不得赦免。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会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肆意怎么样混述，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这里呢，在人的面前要认主啊，所以你要信靠，单单就看着主，要认主，要持守，我是属于主耶稣的，我是基督徒。然后呢，也告诉我们说，圣灵给你指导指引的时候呢，你要按照圣灵的感动。你要持守真理的话呢，你不是单独的，你不是孤单的，圣灵会在你的里面给你有力量，给你有切当的话，讲该说的话，甚至你不要想，到了你被迫害的时候，站在官府的面前的时候，圣灵会给你话，给你智慧，讲该讲的话，做该做的事，甚至不要讲话，圣灵会陪伴着你，你不要害怕。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是站在主耶稣的那一边，我是基督徒，然后我们也是有圣灵在里面给我们心中有力量，给我们有随时的智慧该讲的话，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不要再害怕人，不要害怕迫害，不要害怕迫害，你要站稳，因为主要保守你。我在那个做短宣的时候，那么有一些的情况，有一些的弟兄我们在辅导，我就跟那些 弟兄讲啊，讲，因为有一些人反应，哇，老牧师你讲的那么重啊，这个把那个罪指的那么重啊，这个很难接受啊。那我要跟他说，我说讲了很多事了，然后就因为是个人呢、啊，个人在谈呢、啊，然后我就说，我看到你心中有骄傲啊，因为在你听到的时候呢，你的心是硬的哈、啊，我可以感受得到，我可以看出来。那我说你的骄傲呢，你要认罪，你要悔改。因为这个不是老牧师的话，这个是圣经的话。老牧师不是在讲自己那一套，老牧师在把圣经的真理告诉你们。所以他听到了以后，他一直都好像还在这样子看着我，看着我啊，定睛的来看着我，好像有一个对峙的一种感觉。可是圣灵也光照他，也让他软下来啊。总是要顺服真理，你要站在真理的那边。那老牧师不是讲自己的那一套哲学，那一套思想，老牧师是把圣经的真理来告诉你们。所以呢，他就知道啊，这样是这样的话，就软下来，然后要认罪，要谦卑下来，因为他是自己也远离神了，所以他要回来。所以现在我们今天就是要神给你的话你要讲，你不要后退，就怕哎呀人家来了，人家可能以后就不欢迎你再来了，你不要想这个。人家请你要回来也好，不请你回来也好，你就站稳真理，上帝要你讲的你就讲，真理是什么你就站稳，就是这样。老牧师也这样，下一次不来我也没关系，总是上帝要我讲我就讲。那甚至有一些人说，哎呀以后为什么要带新人来了，有别的人说为什么要带新的人来了，因为在那个短算队的里面，三位是老的那个团员，那两位我跟师母是新去的，所以不要带新的人来了。那为什么？因为讲的那些道了，那个这叫人家祷告，叫人家祷告了，这个很不行啊，很不行，怎么不行呢？啊，这是叫人家祷告的时候要有信心来祷告啊。我想一想，这个是跟真理违反吗？用信心来祷告，叫人家用信心来祷告是错的吗？所以你看，所以就是说你要站稳真理啊，你不要就是在讨什么人的喜悦。人总是有话的，不管在什么环境里面，甚至在教会的里面，也有一些人呢、啊、是站在真理的另外一边，是用人的看法带到教会的里面来反对真理的。用信心来祷告是教那个圣经的教导。所以你看，不管怎么讲，都会有人反对你的，所以你一定要站稳你的脚步。真理是什么？你就讲什么，你就做什么。所以今天我们要记得，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在那个美国内战的时候 Civil War， 有一个人呢，他就住在那个南北军打仗的边界那个地方。那当时他很同情南方，也很同情北方啊，因为内战就是争那个黑奴的问题，对不对？北方就要废除黑奴，南方就要说我们要有黑奴嘛，那个经济才可以稳定下来嘛，都是有很多那个黑奴在南方。所以到打仗的时候呢，这个人呢他就是很同情南方，也很同情北方啊。那怎么办呢？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他就是两边都讨好，要在边界嘛，两边都讨好。结果呢他就想到一个办法，既然我是同情南方也同情北方，那我要表示一下。怎么表示呢？他就是在他的身上呢，就穿的蓝色的裤子，那个是北方的代表啊，蓝色的裤子军服。然后呢那个南方的那种的外套，灰色的那个外套他也穿上去。那他以为这样子就是代表了南北两军呢、啊、就这样就没有问题，好像瑞士一样是中立的，在欧洲是中立的，所以他以为这个就很安全了。结果有一次打得很激烈的时候了，突然之间他就发着砰一声，有一个子弹打到他这个蓝那个灰色的衣服上，原来是那个北军打了一个子弹穿到他的这个身上，又有砰一声，又有一个子弹打到他的裤子里。这个是怎么样？这个是另外一方打到在那边去，因为他都以为这个是敌人，一看到蓝色的衣服啊，这是我的敌人，就另外的看到灰色也是你的敌人。结果呢两边都不讨好，这个命就没了。所以我们不要做这个一脚踏两船的人。你是属谁的， 你就站在哪一个方向，站在哪一个地位，你不要又讨好这个又讨好那个，结果这个船一开的时候呢，你就惨了，你就惨了，两边都不讨好的。所以你这样子做人有没有智慧呢？想一想，两边都要讨好，结果把你分尸了。好，我们来记得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五节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什么心？勇敢的心。我们再说，勇敢的心。传将的心必得什么？大赏赐的。你看，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只要我们站稳我们的脚步，不做一个又怕事又怕人的人，我们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基督徒，站稳我们的脚步，做一个有原则有真理的人，持守上帝不能震动的国，就是我们人生的目标。上帝说，这一种人啊，我正要祝福，这一种人啊，我正要施恩，我正要怜悯，他们要得小的赏赐吗？大，谢谢你啊，大声的讲，大赏赐。要得大赏赐的人呢，勇敢的人呢，勇敢的人不要做惧怕人的人，要做一个堂堂正正勇敢的基督徒。弟兄啊，要起来，你要做榜样，你要做榜样。姐妹们，你们都很勇敢啊，你们要再把你们的勇敢的心提出来，你要站稳你的脚步，不管有多困难，不管有多迫害，你要站稳，因为圣灵与你同在，圣灵会给你该说的话，给你随时的智慧去面对各种各样的迫害。而且上帝最后的应许是你要得到大赏赐的。你要不要做一个勇敢的基督徒？感谢主哈！那男的要大声一点，要不要做？感谢主。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提醒了我们，那么多人在寻找真理的时候，你就告诉我们说，不要做法利赛色的基督徒，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要假冒为善。求你就恩待我们每一位，同样的帮助我们，不单是持守真理，而且我们是勇敢的去站在真理的那一边，不管是迫害领导，因为我们知道连麻雀连头发那么小的东西你都这样子纪念与看顾，何况我们的生命呢？何况我们的生活呢？上帝啊，谢谢你对我们的保守，你的话语永不落空，因为你的话语都是信实的，都是可靠的。主啊，让我们单单的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叫我们站稳在你那一边，因为我们是属于基督的。主啊，你就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加给我们心中有力量，做一个勇敢的基督徒，将来得蒙你的大奖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
上天都不 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天旋我的转，